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要在这里感谢神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在今天我们看到，在我的左手边，在我右手边，都有我们好久我们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回到当中的聚会。我们谢谢我们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谢谢主也在我们身上做了那奇妙的工，也愿意巴不得他们也能继续的常常回来我们的当中。好，我想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谢谢弟兄为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出在以赛亚书第54章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，可是这三节却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给我们的一些教导。这三节当中也说出了很多的圣经里头的故事。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层面去看这三节经文。那我不是所以我今天要选择这三节的经文做今日的信息呢，一方面我是要回应我们救主爱人广传福音。我想上半年度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我们在耶稣中心地更新，逃出喜悦，就是我们生命的被更新。那我们也借着组织学人如何改变，我们在集中在这个主题上头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，这是一个原因，我们要传道，我们孝主爱人广传福音，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。第二个，也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组织学，正在研读哪一本书啊？创世纪。那这三节经文和我们的创世纪的故事也息息的相关。你们可以思考一下，这讲到谁的故事？好，第三个，我另外的原因要谈到的就是说，我们从解经方面来看，这三节的经文常常被今天教会拿来运用在教会的建造，还有用在教会的职堂，也用在教会的我们的宣教福音事工方面。也应用到这三节经文，所以这三节经文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，有很多的圣经历史故事在这里头。我想我再把这三节经文跟大家来念一下啊。我想请我们张老师弟兄开始把经文从手机再打出来看一下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就是荒凉之地有人居住。这段经文是紧接在53章后头。那53章是我们圣经当中66卷书当中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把以赛亚书53章好好好好的去读，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以赛亚诗歌当中的第4篇，讲到是什么？讲到是一个受苦，是一个救赎的仆人，或者说是一个得胜的仆人。讲到我们先知以赛亚在主前第八世纪，也就是大概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预言到我们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要诞生，而且要因着弥赛亚的救赎之功 要带领所有以色列国的百姓，还有代表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所有我们这些新的基督徒们，我们能够胜过死亡，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，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，我们可以进入永生，享受得为后世，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国度。所以在这个地五十四章就紧接着在这个五十三章的应许之后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？他鼓励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说将来你可能会被掳，被掳之后，但是你们可能会回归。这是一个给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盼望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怀孕不生养的，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最近读创世纪当中是哪一个不怀孕不生养啊？撒来，不怀孕不生养的，你要歌唱，你没有经过产难的，你要发声歌唱，要扬声欢呼。撒来后来有没有？有。当亚伯拉罕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，撒来笑笑，所以后来生的孩子取名叫以撒，以撒就是笑的意思。不但这时候我们这些没有丈夫、没有丈夫的儿，要比没有丈夫的、有丈夫的儿女会更多。这是讲到，这是提到说撒来和我们以斯玛利。说生出来以撒跟以斯玛利这个当中的一个对比，那我们这边有看到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救恩，神给亚伯拉罕有这么大的一个应许，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出去，我不占用你的时间哈。我因为经文这句话稍微提一下，我们因为社会弟兄在读这些当中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就是当神告诉在乌尔地的时候，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说到什么？你要离开本地，你要离开父家，不要离开本族，往我所应许的地区。我们信心的道路是一个过程，我们现在暂时不讲，我等一下会讲。但是我们后面经文有提到，你要扩张你的道路，张大你的去，张大你的什么幔子，不要限制。亚伯拉罕神有没有应许他？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我的地都要赐给你，你所到的地都要。这是在所罗门时代的事情，在罗德分开之后的事情。你要向左、向右开展。弟兄姐妹，在拿到这份经文的时候，我今天要说，我强调的是，我按说，我要谈到这四点的背景，我跟来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。这段经文宝贵的地方，因为它有各种不同层面的背景的。第二，我们就看这个三段经文，要扩张，要壮大，要放长，要坚固。这是一个帐篷的情况。所谓要壮大，帐篷要壮大。但我丈夫要壮大，我们要怎么？我们线一定要拉长。线拉长的时候，线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点，要有个木栓是栓点。我 像有参加过露营的有弟兄姐妹应该都很清楚啊，这是帐篷。为什么这边我讲到帐篷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居住帐篷的，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地上，我们都过客的，我们没有固定的居所，我们固定的居所我们在天上。主耶稣升天之前跟在最后晚上跟他的门徒讲说，我要为你们预备居所，在里边你们都天上的居所，我要为你们预备，所以要怕没有地方住。这里面有回应到了亚伯拉罕一生居住在帐篷里头，帐篷里头。我们再看一下要扩大的方法，我们怎么样来扩大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长大。我提了三点，一个信心，信心神说话；第二爱心，因为神的爱能够改变一切。记得祷告，神的名能带领众人。我比较强调在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仰一开始，我们第一个过程在于我们的信心。那信心在我们改革中的观念来讲，信心也是神所给的，这是归正马奎这个归正体系，加尔文他们特别所坚持的，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。那有另外一派，就是说信心有我们人的成分，有我们人的成分在里头，所以就造成这两个不同。那我比较，我个人我比较赞同信心是出于神，当然人没有什么，当我们人自己夸我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就带有功德的成分在里头，有我自己的一份，这是我们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。那么就回到头来看亚伯拉罕，离开本地，离开本族本家。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有没有一次完成，有没有一次完成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？没有。但是最终他有没有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？有没有？有。神的话不会，神的话不会错。当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过程当中，是一步一步一步的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跨出第一步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跨出第一步是什么？他离开本地，不容易了。神看重他这一点，你就顺服遵照而行。当我们在圣经当中讲过亚伯拉罕，我想如果说我们去 Google 一下，去看看串珠一下，去看一下 Concordance， 圣经当中出现亚伯拉罕跟亚伯兰总共有大概有多少次？290几次。从我们的旧约，我们的创世纪，一直到我们的彼得书信，新旧约合在一起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最近才看的是297次左右啊，295还是297，对不起啊。亚伯兰他出来了，我们如果可以着他的信心的一直一直的成长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第11章尾巴，我们一直到17章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所给他的应许有没有改变？应许是没有改变，但是应许的内容是不断不断不断的怎么样，是扩张。当我们第12章我们讲到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他讲到说什么？你要成为大国，只是说你要成为大国，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，人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，神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。但是我们在看到，我们在看到第12章的时候， 十二章这边十三章，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应许，给他应许说什么？你的子民要像海边的沙一样。可是我们等到第十四章这边开始，我们遇到罗德的世界的时候，神给他应许就不一样了。神说，你往东西南北走向，你所看到的都是你的，我都要赐给你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到罗德的地跟他是反方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我们的亚伯拉罕只要往罗德那个地那么一看，对不起，罗德的地也是亚伯拉罕。神说话，神并没有把索多玛和摩拉这块地赐给罗德，神没有讲话，这是人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我们再看到第十七章更宝贵了。十七章这边神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说一个什么国度，他因为改名字了，从亚伯拉改到亚伯拉罕，他不是你成为大国，而是成为多国之父，国度扩张。他说国度要从你而立，君王要从你而出。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从头到末了，到新约，到我们现在的时代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因为神说话，他就遵照而行，他就出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看重我们信心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那是我们跨出我们信心的第一步。神就看重你，因为我们在信心中跨出第一步，神就要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就一路的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什么？带领我们走义路，带领我们要扩张，要壮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人，你也一样，我也一样。从人的角度当中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问题，就住在哪里，就住在哪里。我们十一章前面刚开始讲到巴别塔的时候，就向东挪移到了示拿，就住在那里。我们亚伯拉罕跟着爸爸一起出来，到了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当我们正是安于现状，我们很容易满足于现状，我们可能常常都觉得我已经够了。比如说很多的基督徒，教会里头有没有叫八二原则，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，30年了，这个八二原则没有改变。什么叫做八二原则呢？就是教会里头是20%的人来服侍，怎么样？80%的，这叫八二原则。30年来，中外教会都没有改变。当我们今天来看，神呼召我们来做基督徒，神没有分基督徒是门徒，神没有来呼召我们做敬虔的基督徒、不敬虔的基督徒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，我们要把基督徒跟门徒画上一个等号。基督徒就是门徒，门徒就应该是基督徒，就应该是门徒，基督徒就是应该敬虔的，没有不敬虔的。我不懂什么叫做敬虔不敬虔，什么叫做基督徒跟门徒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在看到我们就住在那里，我们常常都满足于我们的现状，包括我们说我有聚会，我有侍奉，我有怎么样，我有读经，我有祷告，我们一波好像都很正常。但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要扩张，要壮大，不够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，我是因为在你们当中，我是传道人， 既然从传道人，我就有一我的有我的责任，我就在这里，在基督里，我很感谢的。好，盼望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但教会扩张，我们自己个人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要扩张，我们属灵生命也要扩张，我们不满足。当我们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停顿。我们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我们习惯，习惯。我们对于我们社会上的事情，我们有挑战，我们愿意接受挑战。但是很遗憾的，求神怜悯，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属灵的事上方面，我们不愿意接受挑战。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2500个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加州的加州叫做马鞍山教会叫 Saddleback， 每一天上每个礼拜天上就会超过万人的 Rick Warren 教会。他是刚到加州去的时候，他们教会的会员只有两个人，哪两个人？就是 Rick Warren 跟他太太，最后增加一个是谁呀？他是 Wilton， 介绍他卖房子，带他看房子，就这样三个人慢慢慢慢起来。那慢慢起来，我们也看到他变成一个 lecture。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讨论，我基本上我不主张，我不赞同 lecture，包括2000多个人的教会我都不带，然后这个不太符合圣经的教导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所羡慕的就是一个 Mechurch。 我如果在 Mechurch 里面做牧师，我在 Mechurch 里头我做个主任牧师，我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秘书，哦，那就不得了。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在上博士班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他的女儿就在 Great Warren 里那个 Warren 那个办公室做秘书，做一些翻译的工作，很爱做啊。这个姐妹非常爱做，但是父亲就不死的不死的要去做。我们要看到 Lecture， 我们要看到一些 Lecture， 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在主里头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已经有要长大，不要满足于我们的现状，不要满足于我们的现状。老高，老高，我们也学过了。我们刚才我们也提了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背主导文。但是我们我也曾经用主导文跟你们交通过。那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主导文给我们一个教导是？我们是不是每个礼拜我们在背诵教导，我们这个主导文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变成一种例行的？这主导文我们在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不在乎你背，我们也可以给大声的朗读。但在朗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用一个祷告的心，我在祷告，父啊，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心？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在朗诵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个心？我们真的和世人一样尊你的名为圣。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要升天之前，在地上40天复活后，在地上40天要升天的时候，跟门徒们讲说什么？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等，等什么？上头来的力量。上头来的力量是什么？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，得到能力去干什么？去做我的见证，从耶路撒冷上马利亚、犹大全地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我们今天领受上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上都有圣灵来的能力。但是我们圣灵的能力是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还是说今天我们的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扩大，可以帮助我们扩张。放长要有鹰的意象， 真言告诉没有以下的一个好事：因着合一会放草，因着使命没有会放草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意向，唯一的意向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君王。因着君王的命令，因着君王，我们爱我们这位王，所以我们就会按照神的心意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发展出我们在事工当中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意向。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头有很多不同事工的导向，有的教会是根据事工的导向来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到 Wake Warren 教会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小组导向的教会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有名的小组的聚会，最有名的小组细胞教会，所谓叫做小组或者叫细胞教会的最有名的就是韩国的赵庸基。韩国的赵庸基是80万大军啊，他的会众有80万大军，他的传道人超过5万人，他祷告没有停过。韩国有一个汉城那边，首尔那边有个所谓的祷告山，我没听过哈，我没去过，我只听着看着杂志这样子有讲，24小时祷告没有停过的。这点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，不是说叫我们24小时祷告，我们可以学习韩国教会，我们要学习一点，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传福音的负担，这点我们是要我们可以。这是小组的一个导向。在美国我们看到外国，我们华人也在开始在运行我们的小组的聚会，小组的聚会啊，小组的成长。那我们在看到我们有的教会里头是以组织学为导向，很看重组织学，所有的事工的集中力会 focus 在里面组织学，有的是 focus 在讲台，所以他讲台请的一定是名讲人。然后呢，有的是 focus 在关怀事工上头，有的可以有一个 focus 在什么，有个 focus 在传福音，有的 focus 在社区活动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都是意向，但是所有的意向都回合在一个大意向，有唯一的意向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所有这些所有的小意向，就是我们下面的分支，我们最终的目标，我们就是要更多的认识基督，我们更多的得到基督，我们也让基督的名能够被传扬出去。因着意向，我们的线就可以拉得长。当教会有一个合一的意向，线就拉得长。当我们教会里头有多重的马车，各吹各的号的时候，那这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帐篷的这图片，我记得那个谁，我们马丁弟兄上次在教会里面还搭一个帐篷。如果说你只有一根线特别突出，特别拉出去，这个帐篷能够立得起来吗？是帐篷就垮掉。我们谈到合一，合一会放长。我们看到我们帐幕，我们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帐幕外面上面是盖的海狗皮，下面是有竖板，旁边是一个竖板。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竖板，不是一块一块的，它是半块半块连在一起，半块半块连在一起。什么叫半块半块连在一起变成一块？它特别以半块作为单位，怎么算我不晓得，但是还带着里面一个属灵上的含义，告诉我们说，不是只有你，也不是只有我，你和我还在一起，叫做合一。教会是如此建造起来的。合一容易不容易？我们家里合一都不容易了，你不要说到教会里头谈合一。我们在教会里头谈合一，我很坦诚的，这是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目标。 我们要不要合一？我们绝对要合一。合一有没有做成？合一已经做成，因为在圣灵里面已经把合一赐给我们。当我们受洗，我们归在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，我们是同领一个杯，我们同领一个饼，同饮一个杯，我们都被受浸归在一个名下，我们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合一是在圣灵当中已经把我们做成。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败坏，我们离不开这个肉体，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去竭力保守，而且真的因为竭力保守，我们反而把我们自己的我更多的彰显出来，我们在破坏合一。我们没有每一件事工，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和人之间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，我们没有邀请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工。当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合一了。所以哥林多后书有讲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。要从两个方面去解释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在地位上，我们落在基督里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归在父的名下，同为后嗣，同作子女。这个是怎么样？已经是个新造的人。但是我们如果在往前进生，我们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我们不活在基督里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当家做主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在任何的环境、任何情况之下，没有邀请基督、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就不是新造的人，我们能又回到我们旧造过去。合一非常非常的难，是一件难的功课。圣经当中，只要先知们也好，使徒们也好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的时候，那表示那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如果说自己会做得到，会需不需要来交代？不需要交代。圣经讲保养不息，像保养自己身体一样，我们保养自己身体要不要人家来交代？不需要。为什么困难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大祭司的祷告，大祭司为门徒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他特别提到当求主去赐给他们，赐给门徒合而为一的心，像我和父一样合一。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你也在他们里。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特别交代说，你们要合而为一，像我与父合一样。当我们合一，我们不能合一的时候，我们血恨拿不出去的，也就是拿不出去。因着使命，我们谈过使命。我在这里面，我听过一位传道人这么讲，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宣教历史，宣教历史，我们基督教，我们是从哪里开始？从耶路撒冷开始。当我们第七章，我们使徒受到迫害之后，门徒们受到迫害之后，就出去了。从第八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门徒被死，因为逃避耶路撒冷的迫害，他们就逃出去，就从腓力，传福音的腓力，也是管理范式七个是四十一的腓力开始，就记载从撒玛利亚就开始，我们看到福音的出去了。所以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到哪里？到我们的中亚一带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，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土耳其那一带，再跨过怎么样？ 经过这个地方，中东这个地带，我们再进入了欧洲。那福音又透过了这个福音，又借着这个五月花号，当我们在第十八世纪有一批清教徒移民到我们的北美的时候，把福音也带到了北美，带到了美洲。我们感谢神，福音也从美洲就回到了哪里，又转到了地上，又进入了亚洲。当然有极少数的，我们是从英国来的宣教士来到亚洲，大家这毕竟是大量的从美洲进入到亚洲。那亚洲我们今天中国人，我们中国是在亚洲是最具重要的福音的基地。为什么？第一个我们的地点，第二个我们的人口，这一个是福音的大军，拯救灵魂的大军。神要借着我们中国人，我相信要借着我们中国人进入，再回到哪里？再回到耶路撒冷，再回到中国的地方去。弟兄姐妹，在世界的当中，按照现在的环境，我们中国人跟我们这些回到本民族，我们关系应该大致上还算可以的。今天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站在这个角度上，都站在这个。看到没有这张照片？我们看到旁边这些，这个是什么？犹太人啊，犹太人，这是在耶路撒冷聚会的一个场景。你说今天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国最抵挡耶稣基督的，他们人数慢慢的加增，这是一个现象。我们感谢神，神呢，因为我们这个使命，我们要保，我们要壮大，我们要拉长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这是在中国大陆啊，在中国大陆的结果，我没有参加过啊，或者参加过一次，大家不要认为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人群。在今年他们这个一个房第一的，圣经第三节当中，当神告诉我们说一个救恩在里边要把回归人带回来的，这边有三个动词。第一个要欢唱，要扬声欢呼，我们要喜乐。紧接下来三个命令式的，那就是要壮大，要扩张，要放长，我们要坚固。什么是坚固？我们的瘸子如果不抓紧的话，我们在怎么样扩张在拉长的时候，如果一个瘸子那个木栓拴在这个地方，如果离开地面的话，这个大木就会垮，是不是这么有？我们要因着更深，我们不坚固，因着为深而坚固，因着深。今天所有的教会都缺乏的这三方面全部缺乏，所以变成20%的来伺候80%。其实我不要讲这么多，我在做，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也劝勉弟兄姐妹，与我彼此一同的劝勉，一同的鼓励，我们也彼此的警惕。我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10点钟聚会，能不能邀请弟兄姐妹在爱心里头，跟大家一同的鼓励？我们能不能够，我们在9:55之前，我们都能够到，不要超过10点钟才到。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样子讲。 保罗所讲的，我们为了别人的良心里面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委身的一面了。每一次当我们的领会在那台上的时候，请问你们台下几个人？我们开始唱诗班的时候，诗班一上来下面没人了，下面那台几乎空掉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今天教会人多，800个人一个聚会，一个场所里头，我们缺个10个人、50个人都不觉得怎么样。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只有25到30个人聚会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缺了10个人，我想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的心，从这小地方开始，小地方开始做。我想我们就参加一个婚宴，我们去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对时间我们要求我们很看重，但是我们却来到大君王面前，我们好像对这个时间就好像就可以就可以轻看，这道上的痛苦也不低。我们今天要跟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标准。圣经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。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应该在第二章。什么叫做使徒和先知的教训？就是神的话。所以说保罗一直在讲，保罗他心有的，他心中有很多的感触。哥林多教会是他花18个月、1年半时间在里面所建立下来的教会。最后说他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哥林多教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。第二，我们今天每一个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哥林多教会，我们就千夫所指，就说他这个是怎么样，不属灵的教会，属肉体的教会，啊，是属血气的教会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我们没有反求诸己，看看今天我们在做，我们每一个所处的教会，上万人的教会也好，几百人的教会也好，我们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，哪一个教会今天所没有的？今天哪一个今天教会的会众，今天可以聚到我所聚会的教会，没有哥林多所发生的事情？对不对？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一句话，我们要说一样的话，我们要说一样的话，说一样的，什么叫做一样的话？就是耶稣被他钉十字架，就是一样的话。我们要传讲的就是耶稣，我们讲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我们在巴别塔世界，因为神变乱语言，使人分散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各同的语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不同可以说是神的一个咒诅，因为是从巴别塔过来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怎么样，在圣灵的感动中，我们就说起各地方的相谈，就是应该是怎么样，谈是谈天的，就是我们的 dialogue， 对不对？啊，就想跟我们的各地的乡音了 啊。但是在那个所讲的，当圣灵所赐下来浇灌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这些说与各地的相谈的时候，有没有带来神的咒诅？没有，还反而带来是什么？是见证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见证到圣灵的大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所讲一样的话，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各地的方言好来讲，是要荣耀神的作为。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各地的方言只是把我们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，神所受苦。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方言，我们是在荣耀神，诉说神大能的作为的时候，那怎么样，我们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。这是保罗所讲的，我们在讲同样的话。 那我们我很感恩刚刚鼓励弟兄姐妹哈，多读圣经，都有一些灵修的生活。我们看到我们神也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现在的查经班已经有十一位弟兄姐妹，而且弟兄姐妹都愿意参与。更有人昨天晚上还送 text message 给我，问问下一次要查什么。我说你怎么，我就告诉他要查什么，但是我问他说，你说这么快就想知道吗？我们这位见面人就会一个 text 给我，他说他希望能够实现啊。我就感谢这位，我麻烦你跟我们家讲一下，方法是每个弟兄姐妹同的。我们白天有读神学参加，当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创世纪所有有关的经文都给它加起来。比如说讲到亚伯拉罕，有这么多本书，可能都有着重复的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好像说经文特别讲到亚伯拉罕，特别讲到以撒，特别讲到约瑟，在不同的经文当中，看他怎么样去陈述他们这些人，陈述神在他们身上怎么样的爱。那么晚间我们在查，我们在读书，我也跟大家预告一下，这个礼拜开始，我要在去中国大陆之前，我会花三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会和以赛亚书和弟兄姐妹做一个交通，做到一天来的交通，顺便要在这个以赛亚书可能谈不完，但是我就拜托谈一下，但是我会花一点时间会谈到先知的职责，那再加以赛亚书的时候也谈到先知的身份，先知怎么来的，先知他的功能怎么在哪里。那我们有一个唯有在真道上，是从比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，我们要在怎么样，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长大成人，乃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把神的话背在我们当前，背在我们的，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，常常弟兄姐妹会觉得我怎么跟神祷告啊，我们就拿神的话给他祷告，我们就说抓不到神的应许。为什么抓不到神的应许呢？因为神的应许在圣经当中，神给我们应许的话我们不熟悉，我们没有抓住神要给我所赐给我们的丰富有多丰富，所以我们很难祷告出来。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祷告无力，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多说两句赞美神的话，神听啊，神听啊，就像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多说两句话，我们会跟他说，哎呀烦死了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不要讲了，不会的。我们年纪越老啊，小孩越大，我们越盼望孩子能够怎么样，还给我们多讲两句话，对不对？就今天我们的神也一样，希望我们能够给他多讲两句话，多亲近他，多亲近他。我们看一下尾声，今天我们尾声，什么叫做尾声？就是全心全力的。这个中文翻译不太好，用尾声这两个字啊，就是尾声，但是我们都在用，我们就用，因为你像用别的名字大家听不懂啊，他反而听不懂，它就是一个承诺，一个承担，一个 commitment。 但英文名字就是英文所用的，原文所带出来意思就是 commitment，我有一个承担啊，有个承担。尾声，这个古文大师在里边，我不就讲说，在我自己所理解，我们对一般来讲，我尾声于你，好像我是上对下，好像有点不一定委屈的味道，我尾声于你。好，今天我们尾声在神面前，神都不觉得委屈， 你们我你们我称为你们的神，我不觉得羞耻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宗教的本身就是我们今天的奉献。我们讲到我们今天的奉献，我们今天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今天最困难的一个奉献在哪里，尾声在哪里？时间，弟兄姐妹，时间。我们会时间会忙到聚会，我们忙到我们有问题，我们会时间，我们会忙到怎么样，我们吃饭也都不一致了哈。我们会时间会忙到所有的事情反正都没有办法。但愿弟兄我们的奉献，今天我们讲到教会，很多的教会大概90%以上的教会都有强调会员制。什么叫会员？会员不是只来享受权利，我的会员我不是来只说我来表达我的权利，我来投票，投票是一种权利，但是也另外一点是一个责任的问题。我不是说我今天要做的会员，因为我要承受什么事工或怎么样，我要有会员的身份。非常简单，会员是一个归属感的问题，会员是一个归属感的问题。我今天我成为今天的会员，这就是一个尾声，我就属于这个教会。教会的里里外外所有的事都是与我有份，这个是尾声，这个是成为会员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是我手中舒适的环境，我们才进入我们真实的尾声。顺服难吗？是你顺服我还是我顺服你啊？你和我还是我和你啊？同心同你的心还是同我的心啊？亚伯拉罕你的顺服，亚伯拉罕你的顺服，即使到他信心的最高峰，他献以撒在摩利亚山，他顺服。他有没有问为什么？我跟我们家姐妹在交通的时候，我们家姐妹说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们知道他没有问，对啊，没错啊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他没有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问神为什么呢？但是我们从头到尾，从11章开始，从亚伯拉罕到25章，也总共14章好了，15章到25章，这11章当中，我们可以14章当中，我们有看到亚伯拉罕还是问神为什么吗？有问为什么吗？神叫他做哪一件事，他就遵照而出，遵照而行啊。但神叫摩西要制造会幕的时候，摩西有问为什么吗？我们今天问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今天我们的教导也是，我们应该要告诉，要问为什么。当我们为什么说，我们告诉他是什么？神没有问为什么，神没有回答我们什么，神就去。我们有没有看到？我昨天跟我们家姐妹也在交通的事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，他在哈，亚伯拉罕最有名叫四座坛嘛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在所到之地筑坛，他在哈兰地住了多久不晓得，但是我相信一定很长的时间。他在哈兰有没有筑坛？他第一次筑坛在什么时候？他的世界，他为什么他到了世界里筑坛？他为什么到哈兰没有筑坛？哈兰定居下来了，因为走路线你从乌尔到哈兰这一段地方，你可能一直在走，你可能会没有筑坛。可是你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，那奇怪了，他为什么他就住在那里？那奇怪，他没有筑坛。他后面为什么他到了迦南地？他到了世界的地方，他筑坛，他开始筑坛。亚伯拉罕他的思想，我个人认为 亚伯拉罕的领域里，他知道神的意思。哈兰不是神的应许之地，他没有在里面住。可是进了迦南地之后，神有没有跟他显现？这是我要赐给你的地。他马上就在那地方就开始住他。当他来到神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开始就把自己就奉献出来。哈兰不是他奉献的地方，神的名不在哪里，因为呢，不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顺服。我们今天来是归属。今天我们生了孩子，不是说我生孩子我要做爸爸。我们生下来不要叫孩子生下来，我们是来说爸，对不起哈，我们是来说爸，不是叫孩子相信我是他爸爸，不是信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是一个归属的问题。我们归属给家教会吗？我们归属给我们的神的国度？弟兄姐妹，巴不得这些话很长，我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说，我没有办法去说。这个是一个十个小时一个培灵聚会的频率，培灵聚会的那种。那么在这边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讲，让我们的教会被复兴，让我们个人被复兴，我们就要张大，要扩大，然后怎么样？要拉长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兼顾。我们可以把第三个，因为圣经的顺序是这样的来讲。我个人的 prefer 三个方法来讲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兼顾；第二个，我们在拉长；第三个，我们扩张。因为我们没有兼顾，拉不长；我们没有拉长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扩张。兼顾是我们重要。巴不得在兼顾当中，我们在正道上能够同归于尽，我们能够全然的委身归属在这个教会，我们能够应得顺服。顺服谁？不是顺服人。弟兄姐妹，那么回到圣经，顺服是他话，顺服是他话，顺服使徒和先知的教训。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就起来问耶稣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也从亚伯拉罕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今天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启示录使徒的教会，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用你的话在圣灵的感动中，也做工在我们的心上。让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能够全然的委身。我们不仅委身于你的教会，他们更要委身于你永远的国度。就让我们在这个国度当中，并着我们的委身，并着我们在你面前的顺服，说我们有权有份有经历。谢谢主继续的恩待你自己的教会，恩待你自己的百姓。在这弯曲变动的时代，在这黑夜里生还是要改变的，都是我们不看一人，我们只看一个书记。因为当我们把眼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一切要被建立在蒙恩。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念天上的事， 我们期盼你的事，让我们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放在爱的中心，成为孩子的祷告，人生会有的权利都会给我们的荣耀的主，从一生一直到我们永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